愿主亚威神的平安与众人同在。在这里，我靠着神的恩典，跟大家分享我的学习一些领受，也希望亚威神能够用我的分享，都可以鼓励大家。开始之前，我想跟大家一起祷告，亲近神。我们在天上的神，我们的亚巴父亚威，求你临在我们的当中，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安静下来。虽然我们来到新的环境，也有好多人一同的聚集，求神在这个时候能够帮助我们能够集中下来，关注在你的身上，以致我们能够亲近你，以致我们能够让亚威神你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神你的旨意，以致我们能够紧紧的跟随，够顺服你的旨意，来遵行你的命令。让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和同工，来到营会里面，能够得到神你的祝福。你用你的话语来苏醒我们的灵，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道路，以致我们能够跟随，能够紧紧的跟随你，完成主你给我们在地上的心意。将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你，求主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求神你的灵来监察我们的每一个的心，也按我们的需要来向我们说话，来带领我们跟随你。我们的同心祷告仰望，祈求亚维天父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阿们。营主题当然大家都知道了，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当我收到营主题的时候和收到邀请之后，当然我都会默想这段的经文，而在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主让我看见另外一节的经文和这节的经文可以说好像是连生的姊妹一样，我都觉得很奇妙，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两节经文有什么关系。在这段的时间里面，我才开始看见马太福音第五章这节的经文，当然是在主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是比较早期的。而我所领受的另外一节的经文跟这一节的有关系的经文就刚刚相反，去到马太福音最后的一章，甚至是最后的一段。一段的经文是耶稣早期时候的教导，另外一节的经文就是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对门徒的教导。但奇怪的是，这两节都是同一件事。今天我就是分享关于这方面的。我们看看另外一节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28章19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两节的经文有什么关系呢？我先告诉你们，好让你们可以掌握。马太福音第五章，温柔的人有福了，这一句的经文是神的应许，前者是一个应许，在马太28章的后者这一节的经文，就是接受这个应许的人，他们是要去做一些的事情，他们要去领取神所应许他们的，要将神的应许能够得到的话，他们是要做一些的事情。你们要去，英文就是 go， 所以第一点我要指出的，应许 并不是放在银的盆子里面。英语就说 silver plate， 好像一个服务员用一个银的托盆将那些食物来端给你吃。你要谨记，神的应许从来不会放在那个银的托盆里面，来端在我们面前来请我们享受，不是的，是你要去，你要去得着，你要去追求的。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所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其实神跟人说，你们有福了，因为你们要承受地土。在马太福音来说，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不是第一次的。最早出现的一次是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26节，在圣经的第一章已经有这样的记载。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全地就是地土，地土就是全地，是他们要管理。中文的圣经用管理这个字，有些英文的圣经翻译为 rule， 就是统治，都是恰当的翻译。管理和统治当然都是有相同的意思，就是说承受地土就是承受全地， all the earth。 在圣经一早已经讲过，在创世纪要承受地土，要管制全地，需要做的是什么呢？第28节神记述地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治理这个字英文就是 subdue 的意思，也就是说要征服，要 subdue 这个地，要征服，要克制这个地，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些的事情的，就是要征服这个地，然后才可以承受全地。承受地土，你要明白，不是说你可以在上面可以居住。承受的意思就是你要继承一个地土，一个产业，就是说你就是这个地土的主人翁。神将这一块地赐给你，你就负责去管理，负责统治。的应许很明显，在创世纪已经给了人类。亚当当然是人的代表，神一早已经应许将全地给人，这是神第一次的承诺。你要了解，应许就是承诺。应许的意思就是将这个东西交付给人，要宣布这个应许，就是告诉人现在你可以实现这个应许，我已经将它赐过给你了，就在乎你是否实现这个应许。你要记住，要领受一个应许，从来不会你待在这里，那个应许就从天降下来，没有这回事。当然很快了，亚当跟他的后裔就失败了，所以就不能承受这个应许。这个应许第二次在圣经提及的在哪里呢？就在创世纪13章第17节。这是第一次出现对象，就是亚伯拉罕。神就对亚伯拉罕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所以为什么后来这个地方就叫应许地？因为是神应许给他的，所以就叫应许地。他要走遍这个地。亚伯拉罕 并没有得到这个地。亚伯拉罕的子孙以撒、雅各，他们并没有得到这个地，一直要去到很多代才可以得到这个地。当然你看圣经的时候，你都会知道最后亚伯拉罕的子孙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地呢？是否时间到了那个地就赐给你呢？当然不是，是要去打仗的。打仗的当时就是约书亚带他们去打仗，一块一块的土地从敌人的手中夺取过来，这样才可以得到的。攻城略地，辛辛苦苦的才可以得到这个地。没错，神应许给他们这个地，不过他们要打仗夺回来的。以色列人比亚当的子孙进步多了，他们得到神给他们的这块地。所以你明白吗？刚才我说的这点，神应许必得着地土，必承受地土，绝对不是你坐着就可以承受地土，等到时间到了那天你就可以承受了，当然是个误会。所以我说马太五章跟马太二十八章这两节的经文是两幅的拼图，放在一起你才可以看到全貌，你才可以看见是什么一回事。最后以色列人经过很多年的征战，终于可以得到神应许他们的这块地，不过很可惜他们保全不了。最后因为他们背逆神，所得到的土地最终被人家夺去了，又失败了。而这个应许第三次出现，对象是谁呢？对象就是在新约里面我们那些成为神儿女的人。所以就去到新约的马太福音第五章，这个已经是神第三次向人应许。旧约当然是遗迹说跟哪块地的关系呢，打仗回来又被人家夺去，一直都打仗，一直都打仗，最后又被人家夺去，到最后连那块地都失去了。来到新约的时候，第三次神向人应许，同样跟旧约都是一样，这个应许不是单单坐在这里就能够实现的。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就吩咐我们，吩咐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这样来实现神的应许，这样来承受地土。这是第一点，我想让大家清楚明白怎么样可以承受地土呢？否则你以为就是坐在这里待着，时间到了，就像你二十岁信主呢啊，你就一直的坐着待着，到八十岁的时候坐大概六十年呢，就时间到了，将来上天堂的时候也就可以领受这个应许。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你是有事情要去做，要得到这块地。神说我已经将地已经给你了，你要去拿，要记住你要去拿的。你去拿的时候当然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所说你要去，你们要去，这些经文已经读过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再读。当很多人都误解这一节经文，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这一节的经文，这些经文对很多人来讲，他们的理解就是神交给我们一个责任，就是要传福音，是吗？这是神交给我们的使命，要去传福音。但这个观念跟这一节的经文所说的有很大的差异，有很大的偏差，偏差到一个地步，你可以说这个观念可以说是错的，你说错的都可以，因为是偏差太远了。我们看清楚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这一节的经文，这里 不但说你们要去要传福音这样的简单，他还有一个清晰的指示在当中，这一点我们要很清楚的掌握，否则你以为你已经做了，其实你并没有做。我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一句万民是什么意思呢？万民就是所有的人了，是吗？地上面所有的人，世界上一切的人，万人，全人类，不是。万民并不代表所有人，这里不是说 all men 万人，不是所有人，不是全人类。这里说英文的翻译比较准确一点，不是 all men， 是 all the nations。 nations 只是国家，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ethnos， 这个字 ethnos 那个字转过来英文就是很多人都熟悉的 ethnic。这个字 ethnic 是什么意思呢？ ethnic 就是解种族、族裔那个意思，所以这个字可以解释就是各国，可以说是一个国家，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一个族裔也可以。所以就是说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到每一个国家，所有的国家，或是说所有一切的族裔都成为我的门徒。或者你会说好像没有什么分别，是有分别的，就是说这里来讲是用什么来做单位的呢？刚才我们说的是一切的人类，单位是什么呢？单位是人，用人来做单位，是吗？所有人，这里不是说用人来做单位，这里是用国家或是用族裔来做那个单位，两者是不同的，而且很大的分别，很大的不同。这一句的经文不是用人来做单位，是以国家，是以族裔来做单位。我们要弄清楚这一点，分别在哪里呢？分别很大。如果这一节的经文是用人来做单位的话，这个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Mission Impossible， 不能够完成的任务。如果这一节的经文是叫我们要使到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成为基督的门徒的话，这是不可能的事。为什么不可能呢？很简单的，这个世界一定是有人不愿意信耶稣的，一定有的，是吗？圣经也说有人不相信的，那你怎么样可以令到每一个人都做主耶稣的门徒呢？一开始的知道没可能完成的任务，不可能完成的使命，明白吗？所以主都很清楚知道这个情况，不单指不可能使到每一个人都信耶稣的，的确是有人不信就是不信的。就说我们说不是要使他们做门徒了，就单单向他们传福音，向每一个人传福音，无论他们信或是不信，信不信是他们自己的责任，这也不成，也是太难了。为什么太难呢？现在根据统计，在地球上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基督徒，那都是很多了，就是说有20多亿的人。现在地球有大概70亿的人口，就是说有大概40多亿的人口还没有信主，当中当然有些人是听过福音的，但是要向40多亿的人向他们讲清楚福音，一个一个的讲，要多少的时间呢？当然你不要忘记每一天都有人出生的，所以要看看出生的速度跟你传福音的速度。如果这样的时候呢，就像另外一节的经文所讲的，马太福音24章，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然后主耶稣才再回来。但首先 要传遍天下，如果要对所有的人都要做过两个见证，那就要很长的时间，要等很久了，是遥遥无期了。40多亿的人，遥遥无期。中国都是大概13亿的人，跟40亿的比较，还有很长的时间。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要向中国人传福音、传遍中国的话，要多久的时间呢？何况全世界呢，都要很长的时间。这是一个问题来的，因为要一个也不可以遗漏，然后末期才来到，那就要等很久的时间了。所以幸好圣经的条件不是说你要传福音对所有的人，而是对每一个国家、对每一个民族里面都有人成为主耶稣的门徒。这样的话，当然你都会松一口气，这样的话成功的机会就大大的增加，完成的日期也不会遥遥无期了。在世界上现在有大概200多个国家，所有的国家，一个国家里面可能有很多的族裔，就说中国都是全部每一个族裔，这样比起向每一个人传福音都容易多了，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一件事。当然我们要问，为什么主耶稣的要求就是去到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向他们做见证，使他们成为门徒呢？而不是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向他做见证呢？当然这不是因为主耶稣觉得太难了，所以就将那个难度降低一点来迁就我们，不是这个意思，而是里面先设神的心意、神的计划，他有他的心意在里面的。所以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虽然我们很努力的去做，过都未能跟神的心意一致的，可能会事倍功半。神的心意怎么样呢？当然跟我们的主题有关，跟承受地图、跟管制全地有关。神的心意是想当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再回来地上的时候，所以到那个时候主耶稣就可以回来，末期就来到，所以要达到这个情况，主耶稣就可以再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人是主的门徒，是吗？因为这件事已经成就了，所以你要知道，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要有足够的门徒跟主耶稣一同管理他自己的国家，所以不是一两个人、10个、8个人，都应该有不少的人做主耶稣的门徒，才可以成立这个政府，跟耶稣一起的管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你可以问，为什么需要我们自己的民族管理自己的民族呢？圣经是有这样的说，圣经也有这样的表达过，是自己的国民管理自己的民族。看看马太福音19章28节，这里主耶稣是跟他当时的12门徒所说的，他跟12门徒，比如说彼得、雅各，跟他们说，说什么呢？你们12个人都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有没有留意12使徒将来他们所派的任务是管理什么？是管理以色列12个支派呢？为什么管理以色列不是管理其他的国家呢？比如说叙利亚、埃及啊那些的国家呢？当然你知道是很困难的，你要知道就是等于中国人管制日本人，可能你说没所谓， 但调过来说，日本人来管制中国人，你又怎么样看呢？就不行了，真的不行，是吗？是很难的。你让以色列人管理阿拉伯的国家的人，又或者回教国家的人管理以色列，那就不行了。所以，为什么圣经已经一早有他的安排？自己的国民管理自己的族裔，如果混在一起的时候，也就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国。或者你说，当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还有国家吗？我以为只有天国，那你可能需要多看一点的圣经。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首先有千禧年，千禧年的时候是有列国的。千禧年过去的时候，神降临地上的时候，当有新天新地的时候，很奇怪的，还有列国的。那个你自己回去再看《启示录》20章第3、第8节，或是21章24、26节，你可以看见千禧年的时候，新天新地的时候，仍然有列国的，有列国存在的，不要弄错。所以这样的话呢，整个的图画就比较清楚。神的心意就是要在地上面，每一块的土地、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他的代表的人成为门徒，好让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与主耶稣一起的管理列国，管理地上面的，那就叫承受地图的意思。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很努力，让万国万族都有人，不是少数，有足够的人成为主的门徒，以致将来能够跟主耶稣一起的管理这个地图，承受这个地图，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希望在这里都清楚，让大家了解这个大使命，跟我们一般所想的出去传福音，没有计划、没有方向的，你看见人就传，这里传哪里传？不是的，圣经是很有计划的，神有一个很清楚的计划在这个地上面实现的，所以我们必须配合他的计划，不是我们横冲直撞的一个手法。所以关于这个大使命，在马太28章，这个大使命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之后再重复一遍，而这一次更详细的、更清楚的，我们可以看看使徒行传1章第8节，看看这里说的怎么样清楚。所以这里说，主耶稣跟他们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里是不是更详细、更清楚呢？是吗？这里还有一个次序，从耶路撒冷一步一步的。耶路撒冷就是在犹太那个省里面一个城市、一个首都，再从这里扩展到全省，然后在那个旁边的省。就是那个撒玛利亚，一路一步一步的扩展到那个地极，所以你可以说，不单是传福音那么简单，是有策略的，是有策略的去传福音，要扩展那个版图，那种传福音，以致能够得着万国万民，作为主耶稣的门徒，是很清楚的。整个的程序，整个的计划，主耶稣吩咐这12个门徒，告诉他们：你们现在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起点，圣灵就会降临。圣灵降临之后，你们就这样做了。问题就是，当圣灵降临以后，那些门徒有没有这样做呢？当主耶稣讲完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升天了。当圣灵降临的时候， 圣灵有很大的工作在当中，有3000人一天之内3000人信主，然后过了一段的时间之后，约翰彼得他们行了一个神迹，叫一个一出生就瘸腿的人，他瘸腿大概40多年的时间能够痊愈，很大的神迹，使到当时有5000人信主，5000再加3000已经8000了，就是2天之内有8000人信主，再加平时信主的那些神迹不断的有，以至于周围的耶路撒冷附近的城市有很多人都带很多有病的人呢，都抬过来，因为他们相信当彼得的影子经过的时候呢，那些病人就会好了。你可以想象很多人成千的人来信主，你可以想象那个耶路撒冷的情况是如火如荼的，是吗？如火如荼又怎么样呢？有差不多10000人信主，现在的布道会也不会有10000人信主吧。所以最后耶路撒冷的使徒跟那些门徒将主耶稣所吩咐的都抛诸脑后，他们没有想过要出去，因为在耶路撒冷已经很多的工作，有10000人信主，你告诉我你真的很忙，要照顾他们，要看望他们，要帮助他们在灵里面的学习啊、进步啊，有很多的工作你应接不下，没时间再想其他的工作，既然福音在这里那么兴旺，就在这里继续的下去，是吗？没理由要收拾东西离乡别井再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做那个福音工作吧。所以很自然的他们都落不四宿，就留在耶路撒冷继续的传福音，不错吧，又可以留在这里，不用离乡别井，可以很舒服的，又可以传福音，也可以做到神的工作，倒好，何乐以不为呢？所以他们很开心在耶路撒冷的继续下去，直到要大逼迫的时候。在《使徒行传》8章1节，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现在不在耶路撒冷了，现在要出去呢，出去哪里呢？在犹太省，再远一点去撒玛利亚，那是很接近第一章所说的，是吗？去犹太，去撒玛利亚，跟第一章所说的一模一样，这不是为了传福音，是为了走烂。当然他们不会停在这里了，到了11章，那些因斯提犯的事造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居比路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安提阿就是小亚细亚的地方。你发现主耶稣所说的就应验了，门徒真的他们都做了，他们去到那些的地方就开始传福音，不过就是逼于无奈的去。你可以看见神的工作真的很奇妙，他用我们最不想看见、最不想发生的事情来帮我们去完成我们的大使命，带领我们去完成神的心意，这真的很奇妙。我们很不想那些的事情发生，当发生的时候就觉得很不开心，但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才肯出去，才终于完成主耶稣所吩咐的大使命。所以神的工作真是人很难的想象，我们最不想看到的事情就偏偏的发生，但却成就世上最好的事情，这就是神的奇妙。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你要知道，不是传福音，如果神只是叫我们传福音的话，耶路撒冷有很多人你可以传，这么多的神迹，那么兴旺的福音，为什么要逼迫来四散他们呢？因为神的心意不单是传福音要很多的人，而是神的心意是要福音达到万国万民他们的地方，以知道主耶稣可以再来实现神在地上的计划。所以我们必须清清楚楚地知道神的计划是怎么样的，如果不是的话，恐怕我们所做的是不能完成神交托给我们的使命。又或者当中有一些人会想，这个福音传遍地上的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福音厅，你可能说好像都差不多呢，是吗？很多国家都有福音厅呢，都有教会呢，是吗？都有基督徒。但还有一点是需要我们留意的，没错，这个世界上差不多每一个国家都有基督徒，但是他们是否委身的基督徒呢？还是一些挂名的基督徒呢？没错，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地方，很多的民族都有福音可听，但他们所听到的是否真的是圣经的福音，还是一些不要委身的福音呢？还是一些物质复述的福音呢？也要弄清楚。这个世界上有几多，这个世界上有几多国家、几多民族真的听过主耶稣所说的福音呢？一个要委身给神的福音呢？这个我不太清楚，我不太肯定。每一个国家所听的福音都是这个福音，所以如果你以为福音已经传开了，但我告诉你可怕的事实，假福音比真的福音传得快很多，反而这就是问题。就说东南亚这个地方很近我们的，我都看得不太好，到底有没有真的福音在当中呢？例如比如说越南、柬埔寨、辽国、缅甸那些国家我不知道，我去过，我去过当中一些的地方，探望过一些的教会，不过我所听到的福音不是那些完全委身给神的一个福音。所以问题就是，表面上他们好像有福音听，但实际上是一个错的福音。我们要将真的福音传给他们，以知道他们可以做到主耶稣真正的门徒，而不是挂名的门徒。所以实际上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做，还有很多未得之地。我用旧约一个词语，未得之地，你已经得到一些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得到。好像约书亚带着很多以色列人去夺取，去攻城略地，他们都拿到一些的土地，有一些支派有土地，不过还有很多支派还没有地。所以最后约书亚跟他们就抽签，先抽签分地。约书亚在18章说他们还有很多未得之地，他说你们要耽误几时才可以去呢？可能神的灵都同样的问我们，这个地上还有很多未得之地，我们淡言不去还要淡言多久呢？还要淡言多少的时间不让主耶稣回来了？这个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所以今天晚上我恳请大家，每一位的弟兄姊妹，你们去分辨我所讲的，我在这里所讲的是不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如果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当然你不需要理会，大家听过就算了，当作是一些有趣的理论，还没有听过那些的理论呢，不错，你不需要理会。但如果我所分享的不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而
这个的确是神的话语，而的确这是主耶稣给每个门徒的一个使命。这个使命不是说你去传福音，跟你的邻居传福音，跟你的亲朋戚友去传福音就算，而是每一个门徒都有一个责任去出去参与这个使命，参与有份在当中叫万国的人能够成为门徒。这当然这个庞大的工作不是我们一个人可以做到，也不是单单一个门徒会可以做到。主耶稣在这个世上当然还有很多忠心的门徒，但无论几多教会几多人都好，你一定有一份在当中。如果你是主耶稣的门徒，你的份儿怎么样呢？你会不会起来承担这个大使命当中虽然是一小部分，仍然是你的一部分？但如果你不承担你的部分的话呢，那部分就有一个裂口，有破口，而将来呢你要交账。神不是说啊，你还没有完成这一切，当然你不可能完成一切。神是要问你，你有没有做你的部分？我们当中可能有不少信徒以为只要我继续的去教会，继续参加教会的一些的活动，参与一些的服事，甚至尝试带人来教会，也算是做一个中规中矩的信徒吧，将来就可以承受地土，将来就有份在天国里面。那是错的，不是这回事。可能你以为在天国我做一个普通的平民百姓，我不是什么大使徒，正如当时要离开耶路撒冷的都是很多的平民百姓的门徒。当然有一个观念也要去处理了，因为有不少人有这种的观念，就是其实我真的没有特别的需要承受地土，我没有那种的野心要去管制什么人，是吗？我只是当一个很平凡的天国的子民，能够在天国里面安居乐业就可以了，那个都是一个问题。坦白跟你说，这不单是你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这也是在我心里面有一个疑问很多年了。一直以来我都有这样一个疑团在我心里面，就是圣经里面常常都讲过很多次，就是得胜的门徒跟主耶稣一同的做王。我俯心自问，我真的不想做王。有谁想做王了你举手。我真的不想做王，你看看我们的特首你就知道了。当然不单是这样了，因为我真的没有那种心情。以前做工的时候呢，是当一个教师，从来没有想过要当校长。就算我在公司里面工作，不在学校了，也没有想过要做那个主管，做那个总裁。你做一份工作，能够发挥你的功能已经不错了，不一定要做王的。所以对这一件事真的很疑惑。因为这是圣经很强调的，将来要与主耶稣一同作王。而我自己真的俯心自问，我真的不觉得真的很吸引想作王。当然我要问，是圣经有问题还是我有问题？答案当然很明显了，当然是我有问题。但我有什么问题呢？我真的想来想去都想不通，我真不想作王，我没有兴趣。现在讲柔和谦卑，但我又想做王，真的是什么一回事呢？我真的解决不了这个疑团。一个柔和谦卑的人又想做王，可以做了就给我做吧。除非你说是赵匡胤啊，黄袍加身啊，就没办法了，你就不想做，要勉强你做，没法子了，你不做就给人杀了。 神不会这样吧？所以这里我要和大家处理这个问题。我明白这方面也不是很久的事情，所以今天我的讲到只有两个部分，现在我就说第二个部分。这里说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现在我要用一点时间来说什么是温柔。温柔或是柔和，柔和跟谦卑那个词语很多时候都是同用的。比如说马太福音11章29节，这里已经是重用了那个词语，也是引的经文。温柔的人是对人呢对事的一个表现，对人的时候呢，比如说被人家批评被人攻击，你都不会反击的，你不会以为意的，又或是世界上的事物你不跟人家争竞，与世无争，当然你可以想安息，你不争竞当然是安息，不安息的人因为他们争竞。谦卑呢是一种内心的性情，是内心的一个性格，他是一个看自己是卑微很渺小的人。比如说保罗说他比众圣徒之中最小的还要小，比最小的还要小，他心里面有那种的心态，有一种的看法，在他心里面的一种态度。那怎么样做王呢，是困难的一段，是一个疑团。但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都很有趣，或者也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在马太福音21章，马太福音21章第5节就说一件的事，就是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那件事。这里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有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这段经文是很有趣的经文，而特别的地方就是它跟马太第5章是非常大的关联。因为第一，大家都讲温柔，是吗？马太第五章都是讲温柔，温柔的人有福了。这里也是说温柔，这里还有一件事，这里是说做王，而马太第五章就是讲承受地土，只是说做王。原来两段的经文有很大的关联，而这一段的经文正正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就好像主耶稣那样的，他就是做王，在他身上面就实现这样温柔的人竟然可以做王。当然现在还没有明白是什么一回事，主耶稣骑驴进城这个故事都很有趣。如果你要做那个天才表演，也可以试试这个经文，一个人就扮驴，一个就扮主耶稣，形象都很鲜明，是很好的查经的材料。但最大的问题就是主耶稣如此大费周章要派门徒出去去找一批驴驹，因为你要去找一批驴要费很多的功夫，然后他又骑上去来进城，要弄这么多的事情，目的是为什么呢？目的是为什么呢？经文也有讲，经文说这事的发生是为要应验经上的预言，就是说旧约里面有预言到这一件事，但这样更加的难明白怎么样去应验这个预言呢。应验预言不会说预言一早了写在这里了，你就按那个剧本去做一次，这就做应验预言了。骑驴嘛，我就找一匹驴就骑上去来进城，那就应验了，那就没有意思了。这样做一遍就好像很做作，骑驴进城可以应验什么呢？耶路撒冷也是一个很繁忙的城市啊，每天有10个8个人骑驴进城也是一件很普遍的事，驴是很普遍的交通工具， 每一天都有人骑驴进城了，应验什么呢？应验是在主耶稣的身上，不是在驴，是主耶稣现在来到耶路撒冷，他现在骑驴进去，就是要告诉你，他就是那个温柔的王，现在来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居民应该可以开心，因为应验的是主耶稣的身份。借着这件事，就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就是王这个意思，骑驴只不过是一个记号，告诉人们西安的王现在已经来了，他的性情，这个王的性情就是温柔谦卑，就是这样。而这个预言实际上是在主耶稣骑驴进城的时候还未完成，只是预言式的的应验，是预言式的应验。为什么是预言式的应验呢？因为当时主耶稣来到耶路撒冷，他不是以王的身份去的，他不是以王的身份进去的，他当时并不是王，他迟一些的时候才是王，在这一刻他还不是王。主耶稣什么时候才是王呢？是他死后复活以后，神将他升为至高，那个时候他才是王。所以主耶稣真正以王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应该是他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完全的应验。在马太福音这个时候只是预言式的应验，而将来当主耶稣在降临的时候，在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而那个时候他才是以王的身份进入。那问题就是，那时候主耶稣用什么交通工具进入耶路撒冷的了？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还是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的呢？这个就是问题。很多人的观念就是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一个卑微的仆人，为人舍命，所以他是很卑微很谦卑的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的。第二次来的时候他不同了，主耶稣是荣耀的大君王，他会带着天使天君从天上降下来，浩浩荡荡的进入城里面，就不是像之前骑着驴。这个观念对不对呢？当然我们要明白什么是做王，什么是在天国里面做王，这里我们需要弄得很清楚的。主耶稣骑驴进城是记载在马太福音21章，如果我们翻去前面马太福音20章的时候，你发现20章跟21章是有一个关联的，这里也是说关于做王的。我鼓励你啊，你可以看看20章，因为比较长了，你看一看也可以跟得上这里说什么。这里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啊，你需要明白。20章从25到28节，主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里一般信徒的理解就是，现在在地上我们要服侍人，我们要做众人的仆人，这样呢将来在天国里面就可以为大，就可以为首了。一般都是这样解这段的经文啊，你说啊，将来你要做大吗？现在你就做 最小的，将来你要做手的，现在你就做仆人了。啊，这就是很多人对这一段的经文的理解，但我告诉你，这是完全错的。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是世界的运作，世界的运作一向都是这样的，这是很俗学气的看法，是吗？现在你要当奴，你妈妈也这样叫你呢，现在你用功读书呢，比较辛苦呢，将来怎么样呢？将来有好日子过呢？世界人就是这样的啊？难道天国的人都是这样的吗？这里不是这个意思，你明白吗？如果你现在愿意降卑服侍人，其实你就是为将来为大，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手段。如果这个不是手段，是什么呢？啊，现在我帮你这样，帮你那样，将来我就在你上面了，这个就是手段。就是说，你现在那么勤劳去帮助人，其实说真的，你就是为自己的利益，让自己将来有好日子。好吧，我让你服侍我吧，就是给你利益，是吗？这个是世界的观念，但是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圣经所说的不是两个时期，不是说现在你就做仆人，将来你就做首领，这个不是主耶稣的意思。主耶稣在这里说的是两种不同的系统，不是两段不同的时期。世界的系统是怎么样呢？谁是大呢？是人人都服侍他的，就是大了。每一个人都要听他指挥。你回到公司里面，谁是大呢？是你老板。老板叫你做什么都可以，叫你买咖啡也可以，你都要去，你要服侍他。世界就是这样了。但是天国就不是这样了，天国是相反的。去服侍人的才是大的，被人服侍的就是小的，这个不是时间的问题。无论天国现在在地上面，还是将来的天国的降临，在天国里面运作的都是这样的，服侍人的永远都是大的，被人服侍的都是小的，是跟世界刚刚相反。你说怎么可能呢？啊，为什么不可能呢？这个完全正确的。为什么服侍人的是大的呢？当然是服侍人的是大的，意思就是人人都需要他服侍。那你说他是不是最重要的人呢？没有他就不行了，是吗？如果人人都服侍那个人，没有他就感谢神了。少一个人服侍，他是最不需要的人，你明白吗？但服侍你的就不同了。所以为什么那些家庭的佣工那么重要呢？没有他你就不行了啊！你要上班吗？谁替你照顾你妈妈呢？所以你明白吗？是你需要他，你需要他的服侍。就是说，如果这个人能够服侍最多的人，那个人最多人需要他的服侍的那个人就是最重要的，没有他就不行，很多人都不行。那很简单的，是吗？这个就是天国的意思，越能够服侍其他人的，他的重要性就越大，越能够服侍更多人的，越多人需要他的服侍的，那个人也需要更大的能力才可以服侍那么多的人，是吗？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神将他升为至高，将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交给他，因为他的责任是要服侍所有世上的人，那他是不是需要那么多的权柄能力才行的？你明白吗？神将能力赐给主耶稣，不是为了他能够享受那些的权力能力，不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不是主耶稣。他要那种能力，是因为他需要那种的能力才可以服侍全世界的人，所有信他的信徒，你明白吗？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不是为他自己。如果你以为主耶稣他很喜爱权柄，很喜爱坐在最高神的右边的话呢？所以我刚才说，柔和谦卑怎么会做王呢？柔和谦卑人不会做王。 因为主耶稣做王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主耶稣不是想要得那个身份，他不是要想那种的权利，也不是喜爱那些的地位，那种是属肉体的人才要的，他要那种的身份，要那种的权柄，以至于他可以服侍。你要知道，什么都做不到的人，他服侍不到人。有些人很喜欢服侍人，但是你给他事情要办的时候，他就弄得一团糟了。所以你情愿他不要他服侍的，因为他越帮越忙。服侍人需要很多的素质的，你需要很多的能量、很多力量、很多智慧，才可以真的服侍到别人。所以你明白吗？我们的思想应该要180度改变才行了。所以做王不是一个身份地位，而是一种的服侍，是一种的服务，是服侍来的。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怎么样呢？我心里面柔和谦卑，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怎么样呢？都应该是柔和谦卑的，还有其他的选择吗？他不会因为自己做了王就不再柔和谦卑，那柔和谦卑当然是假的了，是暂时的。当然不是，主耶稣永远都是柔和谦卑。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是柔和谦卑，他坐在神右边的时候都是柔和谦卑，他的眼目不会看那些的身份地位。所以为什么我告诉你，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当然是象征性的，形象上来说呢，都是骑驴来的，他不会很堂皇的来，他仍然是谦和的王，这样的来到我们当中。时间差不多，在这里我就结束我今天的信息。现在你明白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态要180度的改变，承受地土，不是要拥有这个世界，而是要服侍这个世界上的人。服侍在这地土上的人，是代表神来服侍他们。所以你要想清楚，你想不想承受地土？承受地土不是一种的身份地位，而是一个知识、一个服侍、一个服务。所以你要想清楚这件事。如果你现在在世上，你都不想服侍这个世上的人，你都不想帮他们认识神、来归向神，你都不想帮他们生命改变、有新的生命，那我可以保证告诉你，承受地土也不是你想要的东西。到时，如果你真的承受了地土的话，你一定会不开心，因为你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你到时都会后悔。你真的后悔，哎呀，不要了，不要给我，可以吗？唯有那些真正柔和谦卑，甘愿放下，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愿意做众人的仆人，那些人才配得承受地土。因为在承受地土的时候，他要继续的服侍在地土上那些人，那个时候就是天国降临，这个时候就是天国降临。对那些有天国生命的人，他们的心思意念就改变了，对他们来说，能够服侍人就是福气。他们不会觉得被人服侍才是享福，这个是世界上人的思想。所以你要问自己，你的心态是天上的心态还是地下的心态？最后我们看两节的经文就结束了，就在马太福音20章，在这一章的圣经里发现一个小插曲，然后使到主耶稣说这一番话。这是当时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就是雅各和约翰， 他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求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所以为什么主耶稣之后就说怎么样做大？因为他们想大嘛，一个要坐在他的右边，一个也坐在他的左边。所以主耶稣给他们的答复很有趣的，你留意主耶稣怎么样答他们。主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他们知道主耶稣要受苦，主耶稣要钉十字架，主耶稣已经预言了。所以来到这里，他们应该有一些的观念，所以他们说愿意，我们愿意跟你一起的受苦，甚至欲死也愿意，但是死了以后你就给我们坐在你的右边，坐在你的左边就可以了。所以主耶稣都很奇怪，他没有责备他们，他没有说哎呀你们，你看你们那么有野心，你看主耶稣没有责备他们。你留意，我们很快就会责备他们吧，其他十个门徒相信也很快的责备他们，但是主耶稣没有。而且他说的很特别，他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为什么不知？他们所求的就是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意思就是说第一位第二位对不起，是第二位第三位。因为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就是第二位第三位，是吗？他们就是想做天国里面的第二位，另外一个是第三位，不是坏的是好的，第二位第三位。除了主耶稣，就是他两兄弟最大了为什么不知道他们求什么最多我们说他们所求的是对的，但是态度错。但是主耶稣并没有这样说，主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什么呢？因为他们不知道天国跟世界有什么不同。在世界里面，右边左边是身份地位的崇高，在众人之上是很棒了，但是天国不是这样的。天国就是如果你坐在主耶稣的右边，坐在他的左边，你就忙得不可开交了。你做仆人不是人。你看主耶稣服侍那么多人，你坐在他的左边右边左右手，你就受不了了。不是我不想，是我没有那种的能力，是吗？你明白吗？所以主耶稣说，你不知道你所求的是什么。如果我真的让你坐在我的右边，坐在我的左边，你行吗？你协助他来管理服侍万民不简单。很简单，就是说你们是十二门徒的两个吗？不如我给你做十二门徒为首的两位。就是说你要服侍全部其他十个门徒，使徒做他们的奴仆，那真的很难，真的很难。你对着那个使徒，你还有什么可以服侍他呢？还有什么可以服侍他呢？你要明白，你的生命要去到可以服侍一个使徒，那真的要很高的生命素质才可以。你对着一个使徒，倒转来说，应该是他服侍你吧，明白吗？你要服侍一个使徒，要建立那个使徒，你还没有到那个身量。所以主耶稣说，你不知道你所求的是什么。所以我最后跟大家说的一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你所求的是什么呢？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必承受地土。你想承受地土，你知不知道你求什么呢？你是不是真的要摆上你的生命来服侍其他的人呢？如果不是的话，我怕你求的不对。好吧，我时间够了，我就在这里 结束我今天晚上的信息，希望耀为神能够向大家说话，我们一起祷告结束。我们在天上的耀为神，神啊，你的话语真的是奥妙无比，真的里面有很丰富的属灵的内涵，能够开我们的眼睛。我们要承认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思意念都仍然很多世界的部分在里面，以致有时我们看圣经我们不明白，甚至于圣经里面所说的事情，我们看过以后我们也不喜欢这样的想，也不喜欢圣经里面所说的事情，只不过因为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所以我们就看下去，因为我们心思意念都还没有改变，我们还没有能够明白一个属天的人的思想是怎么样的，他的心态是怎么样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晚上这个时候能够让我们可以认识清楚多一点属天的教训，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领受这个话语的时候，我们不是纯粹一种的知识，而是我们能够渴望让主你的话语能够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以至于我们能够真的能够学习主耶稣这样的做一个愿意降卑自己来服侍其他人，要去舍弃自己能够为他人的好处而活，这样的态度才能够配得上成为天国的国民。主啊，求你借着这个营会来帮助我们，求你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作为你门徒的神，你给我们一个使命，要去叫万国万民成为主你的门徒。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忽略我们的使命，以至于我们将来不能够向你交账，趁着我们有机会，趁着神你开启我们的眼睛，叫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帮助我们能够在将来的日子能够思想在神你面前，我们能够祷告怎么样可以参与这个使命，而神你自己在当中能够工作，能够有我们的一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份在你当中，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完成我们自己那份的使命，能够在你眼前蒙你的喜悦，能够将来你说我们是忠心的仆人，能够进入，能够享受你给我们的喜乐，能够与得救的人一起的喜乐，在天国里面一起的喜乐，能够我们将来没有一个人会错失这个福气。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能够在我们心里面说话，在这几天继续在营里面，在属灵里面有更深的领会，更深的启示，以及与我们在将来的日子，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用一个敬畏神的心能够度余下的光阴。我们的祷告感恩求父神你悦纳垂听，阿们。